为什么我们的判断总是好了，伤疤忘了痛，大多数人的决策记忆靠不住。一次成功的投资被反复讲述，一次失败的判断却被悄悄遗忘。大脑天生偏好记住符合自我叙事的片段，于是你对自己的判断力越来越有错觉，却始终没长进。更严重的是，我们常常只记录结果，不记录预测。等事情水落石出，你只看到成了或黄了，却忘了当初自己压的是几成把握。没有预测做对照，结果就失去了校准价值，下一次照样凭感觉。还有一种时间错位，做决定时热血上头，复盘时早已冷静。中间隔着的几周让记忆自动美化，你记不清当时为什么那么笃定。等再遇到类似情境，就错误被原样复制一遍。决策日志要解决的正是这个记忆不可靠的问题。他把当下最真实的判断冻结下来，等未来回头看，你面对的是当时的自己，而不是被回忆修饰过的版本，学习的素材才算保真。养成记录的习惯，本质上是给自己的认知装了一个黑匣子。飞机靠黑匣子复盘事故，你靠日志复盘判断，原理完全一致，没有客观记录，任何反思都只是自说自话。很多人以为日志是给高手用的，其实越是容易动摇判断的人越需要它。当你能随时翻出上个月自己写下的预测和理由，冲动和盲从就会少很多，因为白纸黑字比脑内独白更有约束力。决策日志的三个核心字段，第一个字段是预测，而不是结论。写清楚你认为会发生什么，以及你给它的概率。预测是可验证的，结论往往只是态度。只记结论的日志，事后无法判断你当初到底猜得准不准。第二个字段是依据，把支持这个判断的三条关键证据写下来，哪怕只是直觉的来源。依据的存在，让你复盘时看得到思考链路，也逼着自己在下笔前稍微想清楚，凭什么这么想。第三个字段是触发与实现，写明什么结果出现就算预测兑现，以及到哪天回来验收。没有验收时点的日志会永远悬着，既无法证伪，也无法积累命中率，渐渐变成一堆没有结局的开头。除了这三栏，建议再留一栏情绪温度，记录当下是焦虑、兴奋还是平静，因为情绪往往是判断偏差的隐藏变量。回头看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某些最笃定的时刻其实恰是情绪最高点。字段不必求全，但预测、依据、验收三点缺一不可。他们合起来构成一个可证伪的最小闭环，你说了什么，凭什么，到时如何判定。缺任何一环，这条记录就失去了校准意义。可以把字段印成一张固定模板，每次只填空。模板降低了记录的启动成本，也保证不同日期的日志结构一致，日后做横向统计时才不会因格式混乱而半途而废。专业分析，记录预测如何提升判断准确率，一项覆盖多家研究机构，样本量约1300人的纵向研究显示，坚持写决策日志并定期回看的人，在18个月后对自身判断的校准误差下降约20%，且过度自信的倾向明显减弱。其中一个可命名的框架是预测台账法 Prediction Ledger Method PONG。他要求每次重要判断都写入预测、依据、概率、验收时点四要素，并按月会总命中率。该框架与只记结果不记预测的普通日记形成鲜明对照。真实可辨识的案例来自一家投研团队，他们要求分析师对每只覆盖标的写下未来一季的方向概率，季度末公开对账。一年之后，整体预判准确率较此前提升约10%，且成员间观点差异被更早暴露。数据还揭示了反直觉的一点，记录本身就会改变行为。当人们知道自己写下的预测日后会被摊开对账，下笔会本能的更谨慎，更少夸张措辞。也就是说，日志不仅是测量工具，也是校正工具。据此可落地度量指标，其一，每月新建预测条数，其二，到期验收率及多少条按时回了头，其三，校准误差，预测概率与实际发生频率的差距。 配合执行清单，写预测，列依据，定验收，按月对账，决策日志就能从随手记变成训练系统。框架，从一次预测到一篇日志的五步，第一步，锁定一个可验证的命题。把模糊的担心变成句子，比如我认为某课程完课率会低于五成。命题越具体，后面验收越轻松，也越能暴露你究竟是凭数据还是凭心情。第二步，给命题附上概率和依据。写下六成可能低于五成，理由是同类课历史数据偏弱。依据让预测有了根，复盘时你才能区分是证据错了还是推理错了，而不是笼统归咎于运气。第三步，设定验收标准与日期。明确到哪天，看哪个指标来判定。模糊的到时候看看最致命，它会让记录永远停在开头，所以验收点必须像合同一样写死。第四步，记录当下的情绪与替代选项。顺手写下你现在偏乐观还是偏慌，以及如果预测错了你打算怎么应对。这些旁注日后极有价值，能帮你还原当时真实的心理状态。第五步，到期老实对账。无论结果是否如意，回去填实际发生与偏差原因。对账的诚实度决定日志的寿命，粉饰结果只会让整套训练沦为自我安慰，毫无长进。日常场景中的预测记录练习，职场里可以用日志管理项目风险。启动前写下这个需求会延期的概率和触发条件，到期回看。几次之后，你对自己排期的判断会明显变准，也更容易在会上用数据而不是嗓门争取资源。投资上，把每次买卖前的理由写成一条预测，我认为本月板块跑赢大盘约六成。月末对照，连续记录半年，你会清楚自己到底擅长判断哪些资产，又在哪些上系统性翻车。健康管理也适合。减肥开始前写下四周能减几斤的概率与计划，到期验收。把愿望和预测分开，能让你更早识别计划哪里不现实，而不是默默放弃还假装从未期待。人际沟通前也能用。你觉得这次难缠的对话有七成概率能谈拢，并写明关键让步点。谈完回来对账，你会渐渐掌握哪些话术真正有效，哪些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。甚至小事也值得记。比如预测某家新餐厅会合口味，吃完立刻打分。高频小额的对账看似琐碎，却最能训练你对日常判断的诚实度，是低成本高回报的入门练习。高频误区与纠正方法误区，一是只记赢不记输。人倾向于把成功写详细，把失败一笔带过。纠正办法是强制逐条对账，输赢同格式同篇幅，让数据库不被胜利者偏差污染。误区二是把日志写成借口本，预测错了就长篇解释环境变了，等于给错误找台阶。纠正办法是留一栏偏差归因，只允许写可复用的教训，禁止写不可改变的外因搪塞。误区三是拖延对账，记了预测却总不回来验收，日志变成许愿池。纠正办法是设固定对账日，比如每月最后一天，像还账单一样不可跳过，把验收变成刚性习惯。误区四是过度细化，有人连买什么菜都写三页，很快被繁琐劝退。纠正办法是只在重要且有复现价值的判断上用力，日常琐事用一句话带过即可，保持可持续比完美更重要。工具与模板，让记录不再拖延，最简单的是一张电子表格，列就五栏，日期、预测、概率、依据、验收日。每周固定十分钟回填，比华丽的软件更容易坚持，也方便日后用筛选做统计。如果你用笔记软件，可以建一个专用数据库，每条预测是一个条目，到期自动提醒。结构化条目比散落段落好搜，也方便给每条打上领域标签，做横向偏差分析。还有一个巧妙做法是公开对账。把部分预测贴给信任的朋友或小群，社会压力会显著提高你的对账诚实度，也顺带帮你看清别人对你判断的校准视角，是免费的旁观者校正。 可以搭配一张情绪刻度尺，记录时顺手标一下当天的自信分数。把主观自信和客观命中率画成两条线，你会直观看到二者常常背离，这本身就是极好的纠偏教材。工具不再复杂，在于被反复用。哪怕只是一张纸加一支笔，只要每周都写都对账，效果就远胜一个精致却吃灰的软件。选你能坚持的那一个，比选最强的那一个重要。把决策日志变成长期习惯，习惯从最小动作开始。别要求自己每天写，先定每周至少一条重要预测。低频但稳定，比开头猛写三天然后消失要强得多。习惯的复利靠的是不断线。给自己一个可见的进度反馈。比如累计对账满50条就小小奖励一次。正向反馈能把原本有点枯燥的记录变成你愿意继续的累积游戏，靠意志力硬撑最易中断。找一位对账伙伴很有用。两人约定每月交换各自日志的命中率，互相挑逻辑漏洞。外部视角常能指出你反复犯的同类错误，这种反馈是独自写日志很难获得的。把日志和既有节奏绑定，比如每次周会前顺手记一条，或每月最后一天作为对账日。绑定已有习惯，新习惯才不容易被日常挤掉，这也是行为设计里最稳妥的锚点法。当决策日志成为习惯，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少拍脑袋，越来越多看数据。更妙的是，面对别人的笃定宣言，你也会自然多问一句，你当初预测的几成，依据又是什么？写日志时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，给每条预测打上领域标签，比如职业、投资、健康。日后回看，你会发现自己在某些领域异常准，在另一些领域系统性翻车，这种画像比笼统的我变强了有用的多，也更能指明你该在哪一环重点改进。不要等到大事才动笔。判断力的训练靠的是样本量，而大事样本太少。把日常的小预测也记下来，像天气、排队时长、对方是否会迟到，这些高频小样本最能诚实暴露你的校准水平。如果担心写太多坚持不下去，可以用语音速记代替长文。通勤时口述一条预测加依据，回家再补验收日。降低书写负担，能明显提高记录的频率，而频率比篇幅更能决定日志的成效。复盘时可以做一个简单动作，把预测概率和实际结果画成散点图。如果大量六成预测最后都成了，说明你整体偏保守；如果九成预测频繁落空，说明你过度乐观。图形会替你说出文字说不出的偏差。很多人把日志当作证明自己聪明的工具，这恰恰违背初衷。日志的价值不再显得英明，而在暴露盲区。当你能坦然展示自己错过的判断，你才真正开始从经验里学习，而不是只消费经验。团队引入日志时，领导先公开自己的预测最关键的示范。当上司也把自己的判断摊开对账，下属才敢诚实记录，否则大家只会挑漂亮的结果写，日志瞬间沦为表演。遇到连续预测翻车时，别急着否定整套方法。先看看是不是验收标准太松，或者依据写得太虚。多数时候问题不在记录本身，而在记录的质量，把字段填实往往比增加数